好，主内的弟兄姊妹哈，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说呢，今天呢，我定这个题目呢，其实我在祷告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的读经进度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实际上是有关系的。什么样的人是长大成熟呢？不是长大哦，我们都会长大，对不对？好，可是后面还加了一个成熟，好，那就不同了，那就不同了。有的人呢，长得很大，年龄很大，逐渐变老，但是成不成熟？可能不成熟。什么样的人是成熟的？我现在那个哈，你们有尝过成熟的水果吗？熟的水果跟不熟的水果中间的差别在哪里？
好吃不好吃？
哦，好不好吃，就是给人的感觉，其实旁边都会有感觉的哈。我们今天呢哈，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哈，我们真的要来看长大成熟会跟什么有关。我们都在学习成熟，而且长大成熟绝对是什么？神的心意。跟你旁边说，长大成熟是神的心意。
长大成熟是神的心意。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当中有一些大部分的是做父母亲的哈，还有少数几位的哈，那个是这个就是正在寻求哈神预备这个美好的婚姻哈。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哈，我们就来看看什么呢？今天长大成熟是父母亲的心，对不对？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哈，我们当中哈，那孩子像以诺今年几岁？才16个月，他才1岁多啊！哇，那以琳呢？哦，以琳才3岁，哇！所以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成熟跟你的年龄可能不见得有完全画上等号，对不对？有的人年纪很大，好像我60几岁，有的人年纪很大，搞不好还像什么小朋友一样，有没有可能？有，我们说老一老老老老小小哈，就是跟孩子一样那样子。我们要来看一下什么是长大成熟，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这非常非常重要。那到底什么是成熟呢？成熟呢，那你用水果去想的时候，哦，你知道说，哦，成熟的连旁边的人都会有感觉，它可能非常的好吃。相反的，没有成熟的时候，不过现在呢，那个水果都是没熟之前就把它拔下来，然后慢慢把它焖熟的哈，不是自然熟的。成熟应该是一个人他的什么，他的灵魂体在这个上面，他的理性，他的情绪，他的意志，他的人格，他的思想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好，这是一般的那种说法。成熟是一个过程，它不会一下子发生，对不对？他不会说这突然一下子一个婴儿然后嘣一声就变成一个很成熟的大人，那你要吓一大跳，到底给他吃了什么生长激素，不对劲。好，不对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在属灵上面一个生命长大成熟，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一个父母亲当养育一个孩子的时候是希望他永远都像婴儿，有吗？你们告诉我，今天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啊，一个月是这个样子，然后呢3个月还是这个样子，说没关系，慢慢长，好，慢慢长慢慢长，到了1岁他还躺在那里，你就要开始害怕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对不对？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神希望我们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成熟，不是只有我们的样子变大了，我们渐渐年岁变大了，我们需要在生命的里面有更加的一个成熟健康，包含我们不是只有灵，是魂，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还有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的行为也要成熟，在这个当中能够承担责任，能够有正确的一些判断力跟影响力。一个教会要判断一个教会，不是它很大，大教会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增长增长增长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增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有一本书叫做长大成熟，是国外的一个牧者写的。他呢，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原先是100多人，后来变成300，变成500，变成600，他怎么样呢？就觉得不错，逐渐呢成长，就没想到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对他说，你以为你这些这就叫增长吗？我说那要不嘞，我人数不是增长了吗？他说你看看你的这些会友。我说会友怎么了？会友好得很，从100多涨到600，挺好嘛。 他说我告诉你，你这不是长大成熟了，你是长胖了。我说啊，什么意思？他说你是孤儿院的院长，你是保姆，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呢，他的会友是一堆婴儿，只能什么，我要吃，给我奶奶，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拼命的喂，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婴孩、孩童，尤其是婴孩，属灵的婴孩也是一样，他没有办法自己消化吸收，没有办法自己吃，也没有办法承担责任，他要的就是给。我今天我要这个，爸妈要给我，我要这个，爸妈要给我，这个是属灵的婴儿。如果今天教会里面婴儿孩童太多的时候，这个教会很难成长，就算是人数增长，那也是虚胖，就是就一大堆，但是你都不能用。嗯，虚胖这么好笑吗？好，这个 我真的是觉得哈，那个 Kegley 哈，一些我一下子不注意就很容易哈长体重。本来想呢，这个呢，慢慢的哈，渐渐的哈，所以我们买了一个磅秤，然后呢做一下运动，跳上去看看有没有稍微的，你们在我家是看不见的，那个磅秤是隐藏的，然后看看有没有稍微的减一下这样，就看哦，那个怎么减得重这么困难呢、啊？难怪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说喝水就会不要大，有的人呢说真惨呐、啊，喝水都会胖哈、哦。这个是题外话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看什么是长大成熟，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不仅是在属灵还是属世，我们盼望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代，这非常重要。每一天我们都需要面对很多的人事物，不是只有我们年龄渐长，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需要成长。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经文希伯来书，今天我选了三段不同的一些的经文哈，让大家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请我们一同来读，请。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我们先把所有的经文先念完。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请我们一同来读，请。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等一下哈，那个你如果周报哈那个字太小的话，这个PPT 上面也有 ，PowerPoint 上面也有哈。第十四节一起来，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第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最后一节经文，因为好，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刚刚我们读了大概有七节左右的经文哈，在这些经文的当中，我们看见他有讲到吃奶的婴孩，然后讲到呢长大成人的可以吃干粮，然后也特别提到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然后小孩子容易中人的诡计啊，要连于元首基督等等，最后提到我们最大的一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曾经降世为人，当他成为人的样子的时候，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就是神非常的喜悦他，旁边的人也非常的喜爱他，他的智慧会不断的增长，不是只有身体渐渐长大。那到底神要我们怎么样，什么样的人是长大成熟，我们要怎么样的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只是我们信主的年日很久而已，不是只有这样，不管今天我们是信主几个月、一年、半年，或甚至像我已经超过40年，那 不管是怎么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个关键点在于什么？长大成熟的基督徒呢，它是一个，我再说一次，它是一个选择，也是一个过程。你自己愿不愿意长大呢？长大需要，长大成熟需要付代价。跟你旁边说，长大成熟要付上代价。
长大成熟要付上代价。
你看我随便举个例子，一个小孩子要长大，光说身体的长大好，当需要喝奶的时候，需要吃东西的时候，他不好好吃饭，你觉得他会长得好吗？不会，对不对？所以粮食非常重要，对吗？粮食是非常重要，怎么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第一点啊，那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认为呢，我们这个灵粮堂的牧者都讲三点啊，大部分都讲三点，不同牧师也讲三点哈。那但是今天我要讲五点，跟你旁边说，今天有五点，
今天有五点，今天
这都不得了了哈，有恩典。长大成熟最关键的一个条件是你跟神。你跟神的关系，所以第一个是认识、经历、顺服神，就是你要真正来认识他、顺服他啊！来跟我说一次，认识、经历、顺服神，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读一下《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请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何西阿书、哦、我来测验一下，何西阿书是在哪里呀、啊、旧约。然后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书呢？什么样的一卷书呢？它是属于先知书的类别、哦、先知书的类别。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主多久？你有没有好好的吃粮食？什么是粮食？就是圣经。今天你要认识神，要经历他，有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就是来读他写的情书，非常重要。你要认识神，你需要读圣经。这里讲到何西阿书，何西阿是一个先知，他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务要，不是说你有选择不选择，而是说你应当要，你应该要来认识耶和华。而且是怎么认识？是竭力的来追求，就是意思是你要付代价，不是轻轻松松等我有空的时候我才来读一读、哦、然后呢等我很闲的时候，等我有时间，等我体力很好的时候我才来读一下。 No， 不是。饮食最重要的是三餐要怎么样，不管你吃两餐也好三餐也好，第一个是要定时吃，第二个是什么？要吃的均匀，对不对？有的人，很多人有偏食的习惯，偏食绝对长不好。我只喜欢吃肉，我只喜欢吃青菜，当然现在素食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好。那但是呢，如果只吃素的话，可能会缺乏维他命 B12， 所以你还得补充维他命 B12。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是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你想要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你必须要先来认识这位神，跟神有连结，你要跟他有关系。因为神的生命是最成熟的、最完全的，所以你必须要跟他有连结。你今天常常接近谁，就会像谁；常常看连续剧，就会像连续剧。没有，不是不准大家哈，那个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也看一下，因为要知道呢，信德到底在干嘛，不然人家讲的什么哈，通通都不知道，那是不行的，绝对不能够脱节，对不对？哈，所以而且有的呢，也的确真的还不错。对吧？好，不是说都是烂大烂剧，好，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讲到说，我们要竭力追求来认识他。当神出现的时候，他说他就像晨光，早晨的光芒，也像甘雨，滋润田地的甘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人生的当中，我们需要光啊。很多的时候，当你看不清楚的时候，你需要指引。所以才讲说，耶稣基督是真光，他的话是光，他的话会让我们得自由，他的话会使我们得能力。我们都知道读圣经很重要，可是我们花多少的代价愿意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每周每天花时间去丢一些的这个灵修的那个材料给你们，然后呢我要花那个时间呢，早上带早祭，然后呢中间选取一段的经文，要鼓励大家，圣经66卷书没有，你信主多久了？请问你圣经看过几遍？如果今天你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一遍都没看过，真的是要跟神讲说，主啊，求你赦免饶恕。你没有好好读他的话，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基督徒呢？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呢？这个地方讲到说，像甘雨一样滋润。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刚好是春天哦，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里面很干渴，圣经里面怎么讲的？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没有神的话。阿摩斯书讲得非常清楚，你以为你的饥渴是因为缺钱啊，还是缺人的安慰，缺什么缺什么，缺吃的穿的，都不是。当你这些都做完了，如果今天人有钱，有其他的这些外界的那些东西就能够满足我们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那些有钱的人是最快乐的人？答案是不是？答案是不是？为什么那么多影星都自杀啊？你那个他奇怪了，长得漂亮，长得英俊，有钱又有名声，他为什么选择一条不归路呢？因为他活得没意思啊，他没有真正认识到神。亲爱的弟兄姊妹，长大成熟的人，你需要付代价的来读圣经。吃东西很重要，属灵的粮食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不要乱吃，老是只读想要读的。马太福音好读的读一读，不好读的噗跳过去。我们刚刚读完历代志下一开始的时候很难读，对不对？哇，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啊！你心里想说，天哪，读了半天我没有一个名字记得的，那我都读了一章，我要干什么呢？其实当然人名他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他每一个写的那么清楚？我告诉你，上帝认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即使是非常微小，你记不得他，神早就已经认得。同样神今天也跟我们讲话，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一出生，从还没有出生他就认得我们，而且他看中我们，他要使用我们，他在我们一生当中的计划。如果你不要跳着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跟着教会的进度。今天应该读哪里呀？历代志下的几章？几章？鼓励大家，我刚刚已经讲了，属世的原则跟属灵的原则有一些是一样的。你每天要定时吃，如果你这么看重，今天吃什么？昨天吃牛肉面，今天要吃披萨，明天要吃什么？然后做妈妈的会想到今天吃鸡，明天要吃鸭或者是肉，这样才均衡，或者吃牛肉要均衡。亲爱的弟兄姊妹，鼓励大家，你要长大成熟吗？你想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人吗？你的思想意念这些健康吗？非常非常重要。圣经里面讲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快，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剖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一些的错处，我们看不见我们的问题，可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会透过圣经对你讲话，让你的生命可以在圣经的里面得以洁净。圣经的功用是什么？每一个基督徒进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一百的课程，就是所谓的基要真理受洗慕道班课程，讲得非常清楚，在提摩太那个地方有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为要使人什么？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说哇，牧师，你这传道你怎么记得那么熟？我不觉得我的记忆力比你们好，这是因为经常读，所以就会了，就记得了，如此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熟才能生巧。今天你在面对人生的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读经很重要，请问你愿意付代价去读经吗？长大成熟的基督徒不用人家在后面催着，哇，快读啊，塞啊，塞你。我们都知道啊，我两个孩子，我从小不喂他饭，我看见很多父母经常后面追呀、啊，就怕小孩子不吃，等一下长得不好，你在后面追。我看见很多追着呢，他一口都吃不进去，因为呢，他就是想要玩嘛。可是他真正到饿，你就饿他个三天，他真正饿的时候，他自己会找吃的，他根本没那个胃口，你在后面哇努力的跑。我告诉你，小孩子才会要人家在后面鞭策，赶快吃东西。赶快去读书，赶快收拾房间。如果是一个大人呢，一个成熟的，你需要去练习，去操练。你应该自动自发的读圣经，不是牧师在后面敲锣打鼓。我们今天有圣经的大赛的背经比赛，当然这些都很好，这是一个动机。可是今天我没有办法代替你读经，我没有办法代替你走人生的道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想不想要在话语的当中，你想不想要经历神？你不要只是羡慕别人的。所以读圣经非常重要，很多人付上极大的代价。 我先生的外婆，没错。那我嫁到我先生那边去的时候，就是说我认识他的时候，还没嫁过去的时候，他还活着哈、啊。那他蛮长寿的。那这个呢，这个婆婆呢，她其实呢，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就是她是那种有点是个裹小脚，她不会是清朝的吧？反正就是那种很古老、很乡下的妇女，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她不太认识字。可是你知道吗？当她信主之后，因为她想要读圣经，她想要了解里面，她不能够都是要别人来跟她好像要这样解释给她听啊，也不能一个星期才去教会一次呀，不行啊。所以她想办法，我不知道花了多少的时间，她想办法认识圣经里面的字。我告诉你，好棒哦！后来她都会读哎，我不知道她怎么学会的。没有上学，可是他呢，那本大的有一本大的那个大字版的圣经，然后呢，每一次我跟你讲哦，老人家那些哈、哦，哇，每一次要聚会之前，他都准时的就已经把自己都打理的好好的，然后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一定是在不但准时，而且提前到教会。我看见他在神面前的那样一个，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哇，没有学过，没上过学，竟然可以读圣经，怎么读的？我跟他沟通上面有点困难，因为他只会讲广东话，我就想办法呢去了解一下到底他在讲什么哈。那但是呢，他就很活得很喜乐那样子哈。那后来呢，其实他的过世哈，那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跟我儿子在那个地方哈，我的儿子还很小的时候，那吃完晚饭啊，丢在那个跟我儿子玩丢那个什么丢手帕啊，两个人就笑得很开心，然后一口痰涌上来，然后就没气儿，就被主接走。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神会引导我们。你说圣经读不懂，有姐妹问我说圣经读不懂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一句一句跟你解释，但是我告诉你有好多好棒的解释。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要是要查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在讲些什么东西，怎么解释，我告诉你，你上网一堆什么名目，那些全部解释在那个地方，给你解释的好好。你真的想要查圣经吗？速读精读非常重要，因为在圣经里面可以真正的遇见神，认识神，帮助你的生命不一样。在这里讲到吃奶跟吃干粮，刚刚讲到说吃奶的是婴孩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只有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很难啃下去，对不对？有的好像是什么婴孩吃奶，奶是经过没有加工嘛，好，那母奶也好，或者是 formula 牛奶也好，那个是经过让他的肠胃是好消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大人只喝奶是不行的。什么叫干粮？干粮可能不太好，硬硬的。你的健康，你的肠胃系统是好的，你就能够吃干粮，无论是软的硬的你通通可以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态度，你想要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你需要好好的吃。他这里讲到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长大成熟是一个过程，你需要不断的操练。跟你旁边说要不断的操练，就是细水长流，每天都要来吃，非常重要。不是今天吃一顿大餐，听一个大特会，然后我就可以活一年，不可能。你今天带一个小朋友出去，我们吃一个好吃的，到这个什么，突然忘记 TNT 旁边的叫什么大户人家，吃一顿非常丰富，又有鱼又什么，叫了一个大餐，好，回去可能消化不良。而且你，请问你可以维持多久？亲爱的弟兄姊妹，吃非常容易，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自己吃，自己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听牧者讲道，为什么呢？他消化过的，他消化过的，到星期天的时候就啊，嘴巴张开，塞，也很重要。但是我鼓励大家，圣经我没有办法帮你读，我也不可能一句一句解释给你听。可是我鼓励你，如果有不懂的，你可以私讯发给我，我可以，如果我知道，我会想办法去给你解释给你听。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来读，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吃。你想想看，做父母亲的那么着急，他要成长的时候需要他自己吃，对不对？父母亲能帮他吃吗？不可能。 求主亲自恩待，吃是非常重要，渴慕神，愿意来读他的话语，愿意操练祷告，祷告就是呼吸，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我告诉你，很多的时候你要成为武林高手，我已经讲过了，他最基本的扎马步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你到对打的时候是不行的。现在弟兄姊妹，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高高低低上上下下？我通常都会问弟兄姊妹，请问你最近灵修生活怎么样？你好好读经了吗？你好好祷告了吗？非常重要，跟着教会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不用自己这样跳过来跳过去。如果你自己有读经进度也 OK， 没有问题。我发给大家的那些东西供给大家参考，每天我都会在这个当中选取一段经文，然后祷告，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甚至你可以扩大那个祷告，你越去操练你就越会，越怕就越不会。请问你信主多久？你敢开口祷告吗？为别人祷告吗？如果今天我们信主那么久，我们圣经没记得几个，然后呢，我们对他的话语知道的好少，然后祷告也不敢祷告，请问你有成长吗？你信主多久？刚信主的时候跟现在是一样的吗？上帝不能够满足我们只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只成为一个聚会的基督徒， No， 那个不能满足他。我们父母亲都希望孩子长大成熟，能够承担责任，能够体贴父母亲的心，所以在这个当中非常的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呢，好好的保守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亲近神，然后呢也那个哈，我要特别提到敬拜赞美感恩非常非常重要。你祷告里面不要只祈求，赞美感谢非常重要。为什么每一次来到教会前面我们都有一段时间来唱诗歌呢？那个不是在等人，不要弄错了，等人弟兄姊妹迟到然后再等他，奇怪了，要神等我们哦。鼓励大家，你看重你认真，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成长。就像一个认真读书的孩子，不用父母亲去盯，他自动自发他会去读书。我们家里头有两个博士，但是这两个博士呢，一个是我弟弟，一个是我小妹，他们都分别拿到博士学位。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今天不是爆料，我跟你讲那个书可不是你，除非自己里面有那样一个看见，说我需要我才会努力。他们两个，我爸爸曾经测过什么 IQ， 我的弟弟我的小妹他们的 IQ 比我跟我大妹要高，我爸爸曾经测过。但是呢，这两个人呢因为很聪明，我的小妹在高中的时候她曾经怎么样呢，因为呢很不爽一个老师，就是说呢不晓得那个老师怎么得罪她，反正呢她就是不晓得是她的教法呢还是她的说话，所以她竟然什么拒绝考试，当然就被挡掉。然后呢书也是读的那些嘛，因为交了一些那种朋友，后来你说怎么会念到博士呢，后来是她发现他需要好好来读书，在他大学毕业之后才发愤图强，很快的念了硕士念了博士，然后现在有很好的工作在大学教书。我的弟弟之前是很好的名校毕业，但是呢他在考试考大学的时候也不是说非常顺利，然后在大学里面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混，他打桥牌那些打得一流，我绝对不会去跟他打那些东西的，因为绝对打输他，什么拱猪啦，甚至是打麻将，反正 anyway 就是在那地方玩，几乎要荡的跟什么似的。后来怎么会读到博士也是一样，他发现到他需要，当他好好的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你看他还是可以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除非你发现来到神面前读经跟祷告对你有极大的重要，圣经里面一再强调什么东西可以洁净我们的行为，是他的话，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胜过仇敌，是他的话。主耶稣用神的话，用他自己的话来抵挡仇敌魔鬼的试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很重要，可是你愿意付代价吗？当你去花时间付代价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来真的好好的连结，好好的祷告，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而且你要愿意顺服哦，你可以平静安稳。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平静安稳？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今天一个孩子容易什么，一碰到事情哇好慌张哦，不知道该怎么办。平静安稳的力量从哪里来的？从你知道你认识神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有平安吗？即使是我们基督徒， 你有喜乐吗？你能常常喜乐吗？靠主才能喜乐。你的里面常常平静安稳吗？即使有暴风雨来吹向你，突然人生一个巨浪打过来，突然一下子可能生病了，突然一下子可能家人发生了一些的状况的时候，你怎么去应付？你知道吗？那是平常你跟神的关系，你的认识神有多少，你的信心有多大，你面对神的态度就是个什么样子，那个装也装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竭力来认识神，而且顺服他，你的生命会不一样。越多认识神的时候，你会越怕得罪他，越不敢做不该做的事情。保罗在这个当中，那个经文我没有特别的列出来，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都很清楚，那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他被关到监狱里面，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不是做错事，因为传福音被关到监狱，他没有怨天尤人。他这里怎么讲的？他说，我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可以处卑贱，也可以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任何环境都很坦然吗？你都相信神跟你同在吗？那个力量来自平常你的神。你需要更成熟吗？好好来认识这位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来读他的话语。刚刚我们一开始读的主题的经文，在讲到以弗所书那个地方，讲到说要连于耶稣，连于元首基督，连结在神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才会熟练仁义的道理，你才会通达，这很重要的一件事。好，第二，后面的要讲快一点。第二个，跟你旁边说，拥有属灵分辨力。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这个是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的。保罗在这里第二章跟第三章讲到什么事情呢？他讲到属血气的人，讲到属肉体的人，讲到属灵的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教会，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教会。哥林多是一个城市，那个城市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商业的大城，所以那个里面有很多物质上面的一些的引诱。哥林多教会里面非常丰富，人才济济，可是呢，问题一大堆。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写了哥林多教这个前书，他写了两封书信来提醒，来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该是怎么样做。这里讲到说，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属灵的人？我这第二点讲到说，拥有属灵的分辨力。属灵就是属天，就是从神那边来的。跟你旁边说，要有属神的眼光。今天呢，除非你的眼睛被神来打开，你在读经的时候神会打开你的眼睛的，让你看见的不是只有在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只是天天生活在地上为五斗米折腰，然后好像工作哇好辛苦哦，那还要跟老板来去抗争啊，这就跟他什么的，如果单位不好的话，然后在家里面哦，回到家哦，怎么看到的也是这些脸啊。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属天的看见，就是透过神的眼光永恒的看见，你不是只有在地上为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的生命不是只有这样的。有的人，有的牧者讲说，不是鸡你是老鹰，鸡是就只能在地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啄食，你只看着眼前的这些东西，为了吃，为了穿，为了孩子，为了这个，为了家，那些哇，好像背了一个重大的那样的壳，然后呢没事，台湾叫做无壳瓜牛，还得为了房子，对不对？不是这些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你知不知道，在每一次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包含你的孩子要读什么学校，要学什么，这些我请问你有没有属天的眼光？我看见很多的家长啊，当然有经济的条件没有问题，可以为孩子预备很多的东西，我鼓励也都 OK， 可是很多时候我看见孩子很痛苦，那不是他自己要的，猛烈的希望他学钢琴 哦，学这个什么哈，运动也不能差哈，那然后学一大堆的那些东西，然后不能输在起跑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华人，华人的孩子，台湾多半是有的时候两个，中国有的时候只有一个。哦，那当然夏勇跟这个什么哈，这三个哈，这感谢赞美主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你知不知道怎么选择啊？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什么东西对孩子、对我们的家人最好？你没有办法陪他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留给他永恒的财产，就是他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没有叫你不要在地上过活，可是今天我们生活所有的安排，你有没有这个看见？你有没有这个看见？有没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真的？这个世代太多假的东西，对吗？太多假的东西了。早期说拼命喝牛奶哦，牛奶最棒了，防止骨质疏松，里面的钙营养非常丰富，就后来发现不对劲儿，原来牛奶是给牛喝的。而且最新的研究说牛奶可能还会造成骨质疏松，哇，这太可怕，这不我说的，专家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有太多的假的东西，我们怎么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分辨力？圣经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以弗所书在那个地方讲到说，当你是一个不成熟，你没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的时候，会有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他在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呢？说以弗所书这个地方的经文说什么呢？说我们做小孩子，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哦，今天不是你眼睛看得见的东西，还有灵界。跟你旁边说，有仇敌工作。很多人呢说眼睛看不见的，眼见为凭。我告诉你，有很多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有的人说我不相信，眼见为凭 ，seeing is believing， 是吗？有很多东西看不见的，灵界是真实的，人有人的灵。圣经里面描述的有很多的，我自己也碰过，也打过。今天我们是在战场上面，我一再提醒大家，你看得见敌人吗？如果今天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所以第一条非常重要，你不知道什么是真，你怎么分辨什么是假呢？他这个地方讲到，只有长大成熟的人才会分辨好歹，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还有他这个地方讲到异端邪术，很多时候这个时代有太多太多，北美有太多太多一些看起来好像是基督教信仰，实际上可能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去分辨真假呢？你了解什么是真，当然就能分辨什么是假，对不对？我一再跟大家讲说，银行的行员他基本上不是一直摸假钞，是一直摸真钞，摸到一种地步是他一看就知道什么是假钞。这个世代你今天在决定事情的时候有敌人的，我们的敌人不是看得见的人，很多人不知道，一阵乱打。你的敌人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太太，也不是你的小孩，更不是你的工作的伙伴。我跟你讲，你的敌人是后面想要打你的仇敌。从创世纪开始他就做一件事情，破坏关系。跟你旁边说，破坏关系。
破坏关系。
那你怎么去分辨呢？你今天很多的时候，当人呢、啊，这个或者特别是经常接触到的人，在家庭、啊、在家庭的那个里面，哇，发生一些事情，我告诉你，那个征战的开始不是那个事情本身。有的时候你想想，奇怪了，那事情好像也不那个怎么会弄的样子，天翻地覆的样子呢？重点在于你对那个事情的态度，你知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你晓不晓得怎么打仗？真正的敌人在后面，特别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哈。当你要来教会的时候，要说什么状况一大堆，怎么他就开始跟你吵架了？怎么就那个了？你不要在这个当中毛上去，他吵他瞪你一眼，你脸踹他一脚。对不起，这不是神的原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看清楚敌人在哪里，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你要跟这位元帅联合。以弗所书那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不是属血气的、啊、那么哥林多那个地方也有，哥林多后书也特别的有讲到，我们今天不是属血气的征战，是那个灵界的恶魔。你说哪里他最大的一个就是骗你控告你。我们教会叫做丰盛生命、啊、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主来了是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偷窃杀害毁坏，他要偷什么？偷你的喜乐，偷你的平安，偷你跟你家人的合一美好的关系。如果你今天发现一件事情，你最后呢吵到最后的结果是你也不开心他也不开心，然后大家都不开心，然后呢冷战热战什么东西一大堆，你就中计了，你已经中了仇敌的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在这个当中，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今天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我们需要依靠这位神。你要知道怎么打仗，你要有属灵的洞察力，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是从你自己来的，什么是从仇敌的欺骗来的。圣经里面讲到说仇敌是什么？魔鬼邪灵被称作是什么？说谎者的父亲，昼夜控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显的不见得都是真理，你要用什么东西去分辨呢？你需要有一个属天的洞察力，看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一定要顺从的是真，你要选择的也是真。今天上帝让你说要你去原谅70个7次，如果你硬是不原谅，不是对方值得原谅，不是对方完全，乃是因着你这样做是释放你自己。你知道吗？在人际关系当中最怕的就是什么呢？你一直卡住，你想要自己当审判官，因为你觉得对方真的是可恶啊，他需要受什么样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完全，我们也不完全，大罪小罪通通是罪，仇敌会用那个罪来辖制这个世代的那个里面。你以为一个人他会随便去自杀吗？答案是不会。我经历过，我当然知道，我已经跟你讲了，我自杀过很多次，是吗？那个里面是有两种拉力，一个跟你讲说你很烂，你做得很失败，你只有去死。那你说那怎么会听呢？那就是谎言。你把谎言假的东西认为是真的，然后你去做了，顺服圣灵才会带来生命平安。今天如果经过一个事情，你更加的爱主，更加的喜乐，更加的有平安，那才是从神里面来的，从真理来的。因为圣经讲真理叫人得以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不自由的当中，可能你已经上当受骗，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力。属灵的分辨力从哪里来的？也是一样，你必须要有从神那边来的眼光，你需要跟他连接，要知道怎么来打。听懂我讲的意思吗？那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因为有这个很喜欢就是表演的那个工作，虽然没有往这个方面发展，那个西方是美国吗？你们知道那个有一个他已经自杀过世了，叫做 Robin Williams，演了很多喜剧的演员，好，喜剧的演员可能老一辈的知道，他在人前是非常非常那个的，非常搞笑的。我非常欣赏他的演技，演了什么奶爸什么东西的，我忘记了中文的，我忘记怎么翻了。他演了非常多不错的一些电影，可是怎么最后他会选择这个条道路呢？你知道吗？他中计，他中了仇敌的计。Depression 从哪里来的？原先没那个世界不会垮掉。可是问题是仇敌告诉你说那个世界你完蛋了，没得救，你也跳不出去，活该，就这样，你就是这一个失败的人，那你就最好自豪。怎么会对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分辨力，才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尤其是现在太多的媒体，那是什么 game 啊，媒体电视啦，网络啦，还有所谓的性别教育啊等等的，什么才是真的？你必须要更多的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否则的话呢，会这个可能呢，下一代会被教导说，基督徒歧视同性恋，没有，从来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或者说同性恋是天生的，那个也是不对的。 我们要回归到到底神怎么讲，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力，才能够看清楚得胜的秘诀是永远是在真理的里面，是真选择圣灵。来，第三点，做智慧的好管家。跟你旁边说，做智慧的好管家。
做智慧的好管家。
其实今天哈，本来是预备的内容是要分成两次讲的哈，那应该是可以，那个后面的就比较简单。第三个是做智慧的好管家，我读一下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请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呢是彼得写的，彼得是谁呀？彼得是主耶稣的大弟子，哎，他是最冲动的人，哈，这个是最那个，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钉十字架之前，他说别人都会软弱跌倒，我都不会，我绝对挺你到底。结果呢，三次不认主。但是他后来他的生命改变，他这里讲到什么？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管家，你知道吗？上帝在看，今天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你需要去操练管理你的生活，管理你的嘴，管理你的这个地方，管理你的情绪，非常重要。尤其是我自己是女生嘛，我是姐妹嘛，非常重要，管理我们的情绪，不要太 emotional， 不要太对号入座，要有安全感。很多的时候那个这个牧者在上面传讲，也会有点就要怎么说，哇，今天这篇道是针对我说的，但是圣灵知道你的需要，我不知道。 OK，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口舌愿意在这个当中成为一个好管家吗？神在看我们管理我们个人的生命跟生活，你是一个时间的好管理者吗？还是搞得个乱七八糟天翻地覆？哦，之前呢，我们这个也是看到，也不一定是年轻人哈，年长的也不见得管得好，我们需要学习。当我这样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是我们一起来学习，不是我姿态站得很高，说我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基督徒，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因为那个叫进入神的心意，非常重要。你怎么管理你的家？你怎么管理你的思想跟情绪？你的这个里面都在想什么？什么东西来喂养？你的情绪是随着你自己的喜好，还是愿意顺服圣灵呢？这差很多。你时间怎么管理的？今天我要做十件事，我的时间怎么管理的？我今天要来到教会聚会，请问我们先预备好，好好的、准时的，甚至预备心，早一点来到这里呢？怎么管理金钱？想到要那个的时候，大大 shopping 一下。怎么管理我们的饮食？你有没有节制？你节制是从圣灵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看我们怎么做管家，怎么管理我们的生命，怎么管理我的生活。我从来不会叫弟兄姊妹只在教会服侍，从来不管你们家，把家里头搞得个乱七八糟，这边一个臭袜子，那边一个什么东西，弄得乱七八糟，小孩子都没东西吃，然后只来教会服侍。我绝对不会这样教导。亲爱的弟兄姊妹，家庭是你服侍的对象，教会也是，还有你个人的生活，你怎么管理的？有没有搞那个乱七八糟？今天要去搭车，要去什么那些的？你怎么分配你的时间？这个需要去学习。而你是里面有一个是你愿意学习，非常重要。智慧是从神那边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只有独善其身。让我们的思想里面充满的是美善的东西，是真理。你怎么管理你的情绪的？是稳定的吗？是乐观的吗？是积极的，还是常常有负面思想？你已经中箭了。按照道理，基督徒长大成熟的基督徒，那个情绪应该交给神来管理的。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一起来学习，非常重要。因为情绪很容易被仇敌利用。本来你呢，孩子不乖也好，旁边人惹怒你，你本来呢很不高兴，可是仇敌会挑起说，你看这个人多讨厌啊，他不是第一次，他第二次第三次来，多次他就是针对你。那你要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神。还有口舌，你常常发怒吗？说消极抱怨的话吗？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你看到没有？一个不成熟的会是什么情况？通常呢，碰到事情的时候，先什么赖别人头上，都是摩西。摩西他带领我们出埃及，你看，把摩西给打死，我们要回到埃及去，那里有肉吃，哦，起码还有什么韭菜什么，还记得挺清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也那么不成熟？一碰到环境开始什么
愿上帝，天哪，我为什么会撞到这事？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怨天尤人，再不然就是推谁都是他，他他他他。那我们自己罪性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把责任推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我们需要去操练承担我们自己该要去面对的。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的软弱，我们需要承认错误。请问你会承认错误吗？在孩子的面前承认错误，在你的配偶面前承认错误，你会吗？谦卑是耶稣基督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 OK， 求主亲自恩待你，怎么管理你的心思意念？心思意念这最大战场。还有你怎么管理你的房间？我常常看到有一些，不是只有年轻人，哇，那个房间哦，真的是进不去，上帝在看呢，你搞得那么乱，你认为上帝喜欢住在那里吗？他24小时跟你在一起看，哇，天哪，这个有味道，那个有什么那些，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讲，很少牧者在这上面讲，管理你的房间也很重要。你搞得像天翻地覆，哦，这个是昨天吃的口香糖，那个是前天穿的袜子。没有人天生下来会收东西，你需要去学习，为的是什么？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让神来去做。因为我们是管家，管家要的是智慧跟忠心。跟你旁边说，智慧跟忠心。
智慧跟忠心。
晚上不要随便熬夜，明明知道熬夜不好，看连续剧、打电动，这有的时候可能 年轻人比较容易的。节制也是从圣灵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管理你的孩子的？怎么教养他？太松太紧，用你自己的想法吗？他要学什么东西，是不是你控制他？还是你提醒他，你给他建议？这两个东西不一样哦。父母亲，华人的父母亲很喜欢姿态站得很高，权威。我把我过去没有实现的愿望通通加注在我的孩子身上，那是错的。圣经里面讲的不是，孩子是属神的，我们只是管家。你听懂吗？我们只是管家。你应该问神，神啊，你怎么带领他一生？你不愿不愿意顺服走在神的道路的当中呢？孩子是属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教会的服事，你愿意参与吗？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每个人都是肢体。今天一个家你要爱护，你绝对不是当客人来这个家吃东西然后就走了，跟这个家没有关系。你需要进入到，你要爱护这个家，这个家需要成长，是需要每一个人，这个叫做各尽其职，把百般的恩赐要献给主。同时在神国度里面，你愿意参与服事吗？好，下面我们快点，今天讲的有点长。来，第四个非常重要，保守合一的关系。跟你旁边说要保守合一的关系。以弗所书4:2-3，我们很快的来读一下，请一起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想要往成熟来迈进的时候，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就是你跟人的关系。一个成熟的人，他绝对看重人的和睦关系。这里讲到是竭力保守，意思是很难保守，听懂吗？我们人本身因为有罪性，通常里面是骄傲，就是我用我的眼光看你，我绝对看你不顺眼，看到的都是缺点。可是神不是让我们这样看。真理的原则是，今天一个成熟健康的人是应该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人，看他的创造，包纳包容他的优点，包容他的优点跟缺点在这个当中。所以你会看重跟家人的关系，你会看重属灵家人关系跟朋友的关系。因为主耶稣来，他说他是和平之子，他钉在十字架上做一件事情，恢复关系。跟你旁边说要恢复关系。
恢复关系，
不是对方是 perfect 是完美的，而是主要我们恢复，而且恢复关系。我告诉你啊，十字架一个是直的，我们跟神的关系畅通，我们跟人的关系畅通，跟自己的关系畅通，你才会顺，你才会有喜乐平安。我真的跟你讲，这是我深深的体会。如果你跟人的关系里面咕咕嘎嘎，我保证你也不喜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学习的，我也在学习的当中，我也是经过被神敲打得很惨，在这个当中学习到什么？当着我的面骂，然后不准我进到他的屋子里面，好像我也没做错什么。在这个当中，我仍然接纳他。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一个选择，和谐的关系是一个选择，当然要去沟通。神要我们做和睦之子。
哥林多教会被称作是属肉体的，保罗称他是婴孩，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妒忌纷争。今天我求主怜悯，教会与教会之间的确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因为神学关系，因为什么东西一大堆，可是我告诉你，合一永远是神的心意。不然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之前，他的那个祷告，大祭司的祷告就是合一，因为合一很难。哥林多教会婴孩小孩子才会打来打去，妈他抢我的玩具，妈哥哥打我一下，对不对？哥林多教会有分门结党，你是属保罗的，我比较喜欢亚波罗，我属亚波罗。我跟你讲啊，最忌讳在后面搞小圈圈批评重伤。有很多的人不愿意进到教会，是因为基督徒没有表现出合一相爱。圣经里面讲，当我们合一相爱，才能够人家才能认出我们是跟随主的。求主亲自恩待，让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家庭的当中，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一定要竭力保守合一，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你只有在和谐的关系里面，那不是圣经讲的家和万事兴，有没有听过？这是外面的人讲的。哎呦，我要符合圣经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小孩子才会赖皮，没有家长说一看小孩子不听话说我不管你们，我离家出走，不会，那叫意识意气用事。只有小孩子说我不能，我之前也跟我爸反抗过，对不对？一言不合提了包包就走，我离家出走，你有没有解决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让我们做一个愿意维持那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愿意付代价，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今天一个成熟的人，你需要尽力去维持和好，尽力去爱他，欣赏他。所以为什么台北母堂这几年都一直推所谓的天国文化，天国尊荣文化。在天国的里面，神的国度里面，是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你欣赏我，我欣赏。很多人就说那个可能，不可能，乌托邦不可能做到，谁告诉你的？你觉得不可能，你就不会往那个方向去，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觉得可能，今天神来了就是要做这个事情，你愿意吗？最后一点，赶快讲完。第五个，成为众人的祝福，跟你旁边说，创世纪十二章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里讲到什么？神有一个心意，当他拣选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意，也是拣选我们，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意思是说，今天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你是愿意去给予的，不是只有得，我要我要我要，教会要给我这样子，同工要给我这样子，弟兄姊妹要给我这样子，然后我要我要，我的家人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喜欢我喜欢，我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想到的是什么？神怎么想？想到的是神的国度，想到的是教会的需要，想到的是牧者的需要，想到的是弟兄姊妹的需要，想到的是我家人的需要，想到的是我朋友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是愿意更多的给予你的爱，给予你的安慰，更多的付出。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付出到一个地步，是他连生命都舍给我们，那个不是口号，你愿意吗？今天很多的时候，长大成熟的生命就是一个像耶稣的生命，那个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主耶稣他要钉十字架之前，门徒在干什么？怎么争论你大还是我大？哎，还叫妈妈来当说客，以后你要当我的左丞右相。亲爱的兄弟，主都已经钉十字架了，你还在这个地方争哪一个大？神那个耶稣最喜欢哪一个？彼得也是一样。今天你要落入到比较的当中吗？那个叫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给予，去传扬福音，去给予爱，去给予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边来的。初代的教会，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敬拜赞美神，所以这里讲说得众民的喜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更多的连接在主的里面，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好管家，成为一个有属灵洞察力的人，成为在这个当中愿意去分享合一的一个器皿。好，我请我们一起起立。姐，我听一下这个，
你的录像。